加拉太书第四章一到十一节，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议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感谢神的话语。
弟兄姐妹平安，我想很高兴能够再一次回到 Springwell 宣道堂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上一次来的时候，我想我们还在那里祷告寻求，希望神给你们预备一位牧者。这一次叶弟兄很高兴地告诉我们说，你们找到了一位很好的牧者陆牧师。虽然因为封城我们暂时还没有机会见面，但是我们真的是感谢神有说不尽的恩典，也问陆牧师好，希望以后整个限制能够挪去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见面。也谢谢弟兄姊妹同工们的邀请。我想我们今天继续在这里来讲一个叫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我过去连着三次在我们的中间分享到了，第一件的事情，我们有一位不一样的天父，这一位的父亲他爱我们，而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一位的父亲他是万有的源头。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进食，借着进食的操练提醒我们，我们不过是一个受造之物，我们需要在这里来仰望神的恩典，仰望这一位慈爱天父的供应。那不仅仅这一位的天父是一位慈爱的天父，他爱我们，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他也把他的儿子彰显出来，让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向我们来启示了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当我上一次来在这我们中间分享的是借着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五到十一节里面所讲到的，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正是因为他是神，所以他就没有抓住这一个的特权不放，没有把这一个的特权为自己来赚取更大的利益，他反而利用这一个的特权虚举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存心卑微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基督的来更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向我们启示了这一位的神，这一位的天父是怎样的一位爱我们的天父。所以父神将他升为至高，不是因为他曾经受了委屈，但是天父要将他升为至高，而是因为他来将一位全新的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君王，完全不一样的这一位的神向我们来启示出来，所以父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今天离我最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不是我们的罪，也不是我们的好，乃是我们怎样对待这一位慈爱的天父， 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的爱。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我们来接受他的爱，享受他的爱。而每一个接受他，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的神的儿女，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年老的约翰说，看哪，父所赐的是何等的慈爱，我们能够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神的儿女。那我们今天我们希望在这里花一点点的时间，我们继续往下面来看的，就是说当我们成为儿女的时候，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不认识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是活得像一个奴仆一样。所以今天我们是来看，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我们整个在神面前所得着的那一个地位，神信任我们，神看待我们像一个成熟的儿子一样，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我想可能很多的人都听说过王尔德所说的一句话，他说人生有两个悲剧，第一个的悲剧是你所要的东西但是你要不到，第二个的悲剧是你要的东西你却要到，但是你却发现不过是如此而已。这是王尔德所说的，我相信很多的人都知道。但是我想接下来我跟大家所分享的这一句的话，不太清楚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他是我很喜欢的一位年长的传道人，叫 Charles Wendell、他所分享的一句话，他同样也讲到说，世上有两种的悲剧，一种是奴仆却自己以为自己是自由的。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其实是罪的奴仆，但是我们以为我们是自由的。而另外的一种是自由的人却活得像一个奴仆一样。这是针对你，针对我，我们这一些成为基督徒的人，我们已经基督释放了我们，我们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们不认识神救恩的法则的时候，我们仍然活在好像一个奴仆一样。虽然神看待我们，神已经把一个自由的生命赐给了我们，神也希望我们能够活得像一个自由的人一样，但是我们可能却常常活得像奴仆一样。这是我们接下来我们需要在这里来看的，这也是我们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的经文、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的1-11节。但是在看第四章的一到十一节之前，也许我们可以稍稍的往回来看，保罗首先的告诉加拉太的弟兄姊妹，他说，所以在第三章结束的时候，他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保罗在这里告诉当初加拉太的这一些的弟兄姐妹们，有一些的是犹太人，有一些的是生来是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就是像你我今天这样的人。但是他告诉他们一件的事情，当我们在这里相信基督耶稣的时候，我们所得着的一个身份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子了。他接下来弄的一件的事情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就是披戴基督了。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受洗是归到耶稣基督的里面。保罗在这里弄了一个很特别的词，说我们是披戴基督了，穿上基督了。我们今天可能很难够理解什么叫做穿上基督。我相信我们今天当我们早晨要出门的时候，我们打开我们的衣橱，我们会发现太多太多的衣服，不知道穿什么好。而且我曾经在美国在 Silicon Valley 那个地方待了差不多6年的时间，那一个的地方它的穿衣服的 code 可能跟我们在这里很多的时候都不太一样。澳洲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在乎在正式的场合需要穿的比较正式，但是在那个地方因为很多都是做 IT 的，你也许看到过 Steven Jobs 他在他的新闻发布会里面穿的是牛仔裤，穿的是黑色的 T 恤衫。那 Zuckerberg、这是脸书的 CEO、他每天穿的，他说他自己的衣橱里面、全部都是 Gap 的 T 恤衫，这样他每天早晨他起床的时候，他不需要在这里来想哪一件的衣服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好像觉得今天就着外面穿衣服，我们判断不出来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可能他是富可敌国，但是他穿的衣服可能跟你我没有什么质的区别，从一个角度来说。但是在耶稣的那一个的时代，在保罗的那一个的时代，穿衣服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你的衣服显明了你的社会地位，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要在这里，你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就是把耶稣基督穿在我们的身上。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他们非常能够理解，他知道穿什么就决定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新约圣经里面在一些的地方也都这样提醒衣服的重要性。雅各在雅各书里面特别提醒初期的教会，他说你们不能够因为有人穿着华美的衣服过来，戴着金戒指，你们就把他让在上座，就对他很好啊，而对于穿着好像破烂的衣服来的，你就觉得让他坐在你的脚前。所以这是初期教会里面意识到，因为一个人他穿着表明了他的身份，甚至很有意思的十二使徒的遗训，这是初期教会里面，虽然它不是正典，没有保存在27卷的新约圣经里面，但是这是初期教会使徒们他们所写给的教会的各样的操作的手册。其中有一项很有意思的事情，他告诉说教会的 deacon 教会的执事需要到门口的时候他们需要做一件的事情，根据人的衣着，如果穿得非常的好，需要让他们坐在后面，让他们坐在后面，而穿得不是那么好的，从一个角度来说，没有钱，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人，让他们坐在前面，坐在好的地方。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初期教会希望让人们知道一件的事情，在当时，每一个人怎样来对待另外一个人，就是根据他的衣着，他的衣着好，我就对他尊敬，他就坐在上座里面。但是来到教会，神希望使徒们希望借着这一些的操作，让当时的弟兄姊妹提醒我们，这里是一个不一样的文化，这里有一个不一样的价值观。所以他们说，如果我们的家境比较好，我们比较富有也许坐在后面，但是家境好的让他家境不好的让他坐在前面。这也是保罗为什么当初在那里告诉菲利比告诉哥林多教会说，你们不要去告到外邦人的面前去，因为外邦人的法庭在那个时候，罗马的法庭是采用陪审团的机制。他们当时陪审团的机制他不是在这里听双方有没有道理，他基本的判断是根据双方的衣着。今天我可能跟叶弟兄两个人在这里进到法庭里面去，人家不会在这里来听我们俩到底谁会有道理，判断的一件的事情，判断的是我们两个人的衣着谁更富有，看到衣着就看到一个人是否富有，是否是什么样的身份，还是贫穷还是卑贱。甚至耶稣我想大家都记得，当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这一些罗马的官兵在那里分他的外衣，抓阄分他的里衣。为什么因为那个时代不像现在衣服多得穿不了那个时候的衣服实在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想我举这么多的例子，我希望提醒大家的一件的事情，当保罗在这里讲到我们因信基督，而且我们能够披戴耶稣的时候，披戴基督的时候，他讲到的是信仰。当我们相信他，神给了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身份接下来保罗说，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当时犹太人和希腊人就着他们外面的穿着一下子就看得出来了，这个是个犹太人，这个是个希腊人或者是自主的，或者是为奴的，自主的是有钱人，为奴的是没有权利的人，两个人借着他的衣着也一下子就看出来了，这是当时
在阶级上或者在地位上在种族上有最大分别的这一些的族群，但是他说这些都不重要，因为从此以后人衡量我们或者我们看待我们自己，神怎样看待我们自己，最重要的一件的事情是我披戴了基督，我们在基督的里面都是一了。我信主很多年，我从信主开始的时候我就知道因信称义这个真理，但是直到最近，我当我自己慢慢的看到这一些的真理，明白这些的意思的时候，我才发现因信称义对于我来说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因信称义，保罗在这里讲就是披戴基督，什么意思？每一次当父神看到他坐在他右边的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看到了你，看到了我，因为我们在基督的里面。而每一次当他看待我看待你的时候，他看待了他的儿子，因为我们披戴基督，我们归入基督，我们的生命乃是与基督完全的合一。这是保罗在接下来讲到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神看待我们的眼光和我们怎样行事为人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需要活出好行为的生活，但是基督徒或者基督教信仰不是一个靠着行为在这里来称义的宗教。基督信仰是说在基督的里面相信耶稣基督，神完全的接纳了我，从神的角度来说他已经完全的接纳了我们，但是我们需要看到神已经完全的接纳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也不是因为我们怎么样，而是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完全的接纳了我们。因着这一个完全的接纳，我们的里面有一个至深的安息，所以我们能够常常的连于他，我们能够在这里来等候圣灵向我们的心说话，我们跟随圣灵活出一个跟随圣灵的生活，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这是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因着接纳，所以我们成为有自然的，我们会有一个好行为。所以这是基督信仰跟其他所有的凭着行为在这里希望借着一个好行为来讨他们所认为的神的喜悦，从质的不一样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需要看到这一点，我们需要看到这一点。所以保罗在下面说，他说我说那承受产业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保罗接下来他讲到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民好像一个孩童一样，他用的是当时众人很熟悉的一个比喻，对于当时一些有钱人的家庭来说的话当他们家里面有了孩子的时候，有了少当家的时候有了少当家，他们当然是有一天要继承产业，迟早都是要继承产业，但是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们乃是在放在这些的师父管家，好像这一些的人的手下，在这一些师傅和管家的手底下在这里来受教，跟普通的奴仆好像没有什么区别。这一些的师傅这些的管家在他们的手下也管理别的奴仆，他们也训练这一个少当家在这里来训练，就是人来看的话没有任何的区别。虽然这一个少当家他有一天要在这里来承受产业，但是在他父亲所预定的日期还来到之前的时候，他们其实跟奴仆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这是当时的文化背景。直到有一天也许当时的罗马文化里面，罗马人和犹太人他们其实各个有不同的年龄段，有的是13岁，有的是14岁，甚至有的可能到20岁等到有一天他的父亲决定说，从今以后你这一位的儿子，你有权来在这里来代表家族，代表我在这里来做生意做买卖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的好像像一个儿子一样能够在执行那一个家族里面的那一些的权利。 那保罗用这一个的比喻讲到的就是说，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他讲到就是说，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对于这些好像接受了很多摩西律法的规条的这些的人来说，在耶稣基督来到之前的时候，好像也像孩童一样，神对待我们，对待当初的那一些以色列民的一个的方式，就是把他们放在摩西的律法的一样的，用摩西的律法在这里来教训他们，好像他们觉得是一个孩童。孩童和一个成年人不一样的区别在于什么？我们家里面姐姐已经14岁，弟弟今年12岁、11岁你会发现两个就不太一样。有一个他知道自己早上起床以后，他知道他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姐姐比较大一些，他知道他很自主的，他在这里做一些的事情，他会来问爸爸妈妈他需要做什么。有一个，如果是你不催你不盯的话，有一个孩童，你就是大大小小的事情你都得催他，这特别是男孩子，很多的时候你催了他几次，他还说啊，你有告诉我吗？我都忘掉了。为什么？他是孩童，他的里面需要各种各样的事情在这里来提醒我们，就好像借着旧约的摩西的律法613条，大大小小事无巨细的在这个地方在那里告诉我们。这是保罗讲到的旧约摩西律法对于当时的犹太人的这一些的条件。那接下来我也许先跳过一段的经文，但是我们待会儿会回头来讲到中间的这一段。那因着加拉太教会里面有一些的外邦基督徒，那所以保罗在第8节说，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就是说这些不认识神的外邦基督徒，外邦的加拉太的基督徒他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犹太人是在摩西律法之下做奴仆，那这一些的外邦人是做罪的奴仆，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我们后来在读到以弗所书里面，保罗更在那里讲到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那时你们其中行事为人，顺从今世的风俗，随从空中掌权者的邪灵，就是那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所运行的邪灵。就是假设我们是给罪，受这个世界的潮流，受各样的文化的影响，在那里做奴仆。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是罪的奴仆。但是保罗接下来讲说，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以说是被神所认识的。保罗在这里用了一句话，我觉得太美了。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需要提醒我自己，很多的时候在我自己软弱的时候，我觉得好像神不要我了，或者是我自己认不清楚神。但是保罗提醒这一些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姊妹，重要的不是你觉得你认识神，重要的是神认识你，重要的是神看你像看他的儿子一样，重要的是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披戴基督了，我们是神的儿子，这是神所看我们所重要的。所以保罗劝他们，外邦人不需要再回到摩西的律法的里面去，因为我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不要回在那些懦弱无能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所以这是我们再回头来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的。但是在看那个之前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要建立在我们的感觉之上我们所有信仰的根基是建立在神话语的根基上，是建立在神怎样来看待我们所以这是巴克在认识神里面他说最重要的事，并不是我甚至认识神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这件事情是建立在一个更大的基础事实，就是神认识我。因为神认识我，所以我可以认识神。因为神选召了我，因为神选召了我，所以我可以打开我的心在这里来接受他。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这是我们需要在这里来看到的一个点我的名字 被刻在他的掌心，我时刻在他的心里，我可以认识他，因为他持续主动的想要认识我。但是我需要对于这一个的认识，对于圣灵在我里面的感动，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回应。这就是保罗下面所讲的啊，保罗下面所讲的，他说当我们还是奴仆的时候，当犹太人是在摩西的律法下作为奴仆，我们是在罪的里面作为奴仆的时候，极致时间满足的时候，极致在神所设立的时间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保罗用的词每一个都非常非常的准确，他说他差遣他的儿子，意思就是说他的儿子本来就在那个地方，所以他是可以差遣他的儿子，是从过去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都活在跟爱的交通的里面。所以耶稣来，他是神子差遣他的儿子来，但是他的儿子来到人世间的时候，道成为肉身为女子所生，在那一个在伯利恒在那一天的时候，耶稣基督为女子所生来到人世间，且生在律法之下，他选择作为一个犹太人来到人世间，生在律法之下，为要把律法之下的人救赎出来。这一个的救赎是买赎的意思，对于当时来说的话啊，罗马帝国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奴隶啊，奴隶好像就是如果在这一个市场上你看到一个奴隶，你希望把它成为你自己的话，你付价钱把它买回来，它就属于你的，或者你付价钱让它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啊，它就可以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来是神天父差遣他的儿子来，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之下救赎出来，让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那这一个的话，也许我们需要花一点点的时间在这里来。如果你去读所有的英文的版本，都是讲说 adopted as sons， 领养成为儿子。我不太清楚当时为什么翻译和合本圣经的这一些的学者们牧师们，他们没有把它翻译出是一个领养，让我们得着领养成为儿子，成为儿子。而且很明显，前面因为讲到孩童，这里讲到儿子，他是讲到一个成熟的儿子，领养成为成熟的儿子。我相信也许在当时和合本在一百多年以前所翻译的，也许在那个年代里面，对于领养我们有一个觉得是寄人篱下，或者是觉得一个非常低的那一个的感觉，包括我们今天前段时间当我跟一个弟兄分享到，或者他读英文的时候，他自己读到这一个 We are adopted as sons， 这一个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和在这里都有的。他说搞了半天我们只不过是领养的了，他里面觉得很像很伤心的意思因为这就是我们对于领养，因为我们今天觉得领养都是为了来帮助这一个人，好像这一个的小孩子很可怜我们需要在这里帮助他成长我相信我不太清楚有多少人看过这一个米菲波设之家的这一个的纪录片，这是记录一对在国外待过一段时间，但是他们又回到中国的先生是一个美国人妻子是一个中国人，新伟和 Steve 他们在山东那个地方，他们建了一个孤儿院，他们在这里收养了很多被遗弃的婴孩这是很美的一件的事情。但是我们若是想到我们是一个被领养的，我们感觉就是一个被遗弃的人好像很可怜。但是对于当时的罗马帝国来说的话，领养是一个完全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如果人当时的人需要去找一个孩子来在这里像我们今天一样收养过来的话，他不需要特别的领养，因为当时有很多的孩子其实被遗弃掉。其实初期教会做的很多的事情就是在当地收养很多的这一些的婴孩所以这是初期教会所做的一件的事情，没有人要他们，但是初期教会去把他们领养收过来。但是这不是 当初的这一个的词啊，这一个领养这个词的意思，对于当时的人，领养意味着就是一个人，如果我愿意领养另外一个人，首先被领养的一个人是一个成年的男子，这一个被领养的人是一个成年的男子，而这一个被领养的人是赋予整个家族持续整个家族前面事业的责任。就是说有一些的老人，他们可能自己没有孩子，或者不管是怎么样，也许当时的医疗条件，当时因为战争的缘故，他的孩子已经去世了，他没有孩子，但是他看到有一些的成年人，他选择来领养他，做这一个领养的意思就是说成为家族的继承人，整个家族今后的事情要交在他的手中。这是保罗希望让当时的基督徒们所看到的一件事情。神看待我们，神看待我们是一个成熟的儿子，而且是把他的责任，把他自己的前面的这一个的家族的要继续的工作交在了我们的手中。这就是新约圣经让我们所看到的。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神在我们的心中所定规的旨意。当耶稣基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向这个世界来继续神工作的就是教会，就是你，就是我。所以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在这里来继承产业，我们要在这里来完成整个天父，整个耶稣基督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这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不是一个可怜，不是一个好像怎么样啊。所以成熟的儿子在这个地方啊，那也许我们中间会有一些的姐妹觉得，为什么啊这一个的儿子只强调儿子而不是儿女啊？前面讲到孩童，孩童那个词可以指男生也可以指女生，儿子在这一个特别就是指成熟的儿子啊。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他如果一个姐妹，如果一个女生能够被家里面看作是成年的儿子的身份，这对于他来说的话，他觉得是莫大的荣耀。所以保罗讲到当时的年代的时候，其实是在他的里面赋予了当时所有的姐妹所一个不一样的地位。讲到基督信仰，神的家看待不同的性别，看待不同的种族，看待不同的地位，我们都是披戴基督，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面成为一，所以我们在神的眼中成为领养，成为一个成熟的儿子，继续神在这个世代中的工作。这是神希望借着保罗让当时的加拉太的教会的这一些的基督徒所需要看到的，也是我们今天我们所需要看到的。所以天父差遣他的儿子来完成这个救赎，让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那接下来请注意，保罗又接着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心里啊，或者进入我们的心。因为保罗前面有讲到你们我们不同的外邦人和犹太人，但是他在这里讲到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天父不仅仅差他的儿子来，天父也差圣灵来，在我们的心里面向我们的心呼叫说，阿爸 Father，阿爸父，阿爸父，呼叫啊，这一个的呼叫是希腊文里面可以用的最强声的呼叫，就是大声的叫喊，大声的叫喊。圣灵来要在我们的心里面叫一件的事情，阿爸 Father， 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需要做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太重要，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以为圣灵的工作集中在外面，但是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所需要做最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天父，有一个可以亲近的阿爸父在这一个的地方。阿爸讲到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阿爸今天有一点点像英文里面的 daddy 啊，只有小孩子才叫 daddy， 这一个很亲密的感觉，这是当时亚兰文里面的一个词啊。
你如果家里面孩子大了的话你如果说 daddy 或者 mommy 的话，他们都不喜欢这个，因为他们觉得只有小孩子才会这样叫爸爸，这样叫我们家的两个现在都是说 dad mom， 不能叫 daddy mommy 不能这样叫，那个只有小孩子幼儿园的小朋友才这样叫的但是保罗希望说圣灵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位亲爱的阿爸在这个地方，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又是万有的源头，他又是我们可以亲近的，这是圣灵希望在我们的心中所做的。上一次我来的时候，我希望告诉大家，耶稣基督来向我们启示了这一位慈爱的天父是一位柔和谦卑的君王，君王和奴仆的本质他里面都有，他是一个服侍神的服侍人的人这一位的神是一位服侍谦卑舍己的神，跟我们所想到的任何的君王不一样。而今天圣灵来在我们的心里面要做一件的事情，让我们在这里呼叫阿爸 Father。 同样的这两个词，如果你去有机会读罗马书第八章，在那个地方讲到说，当我们回应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呼叫的时候，当我们对于圣灵向我们的心在这里说阿爸 Father， 当我们回应的时候，我们也要在这里呼叫阿爸 Father。不仅仅是天父差圣灵告诉我们有一位阿爸 Father， 当我们里面真实的 get 到了，真实的经历到了这样的真理的时候，我们也在这里呼叫说阿爸父，回头在这一个地方。所以保罗说，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我们是儿子不是奴仆，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接下来的事情我们在我们来看我们应该怎样来过生活之前，也许我们可以稍稍的看一下，很多的时候或者最近我常常有机会跟一些的弟兄姊妹交通，我常常问，可不可以用你自己的话讲一讲什么叫做救恩，什么叫做救恩，或者用你自己的话讲讲，如果别人从来没有认识到这一位基督教的神，你可不可以分享一点什么是一位基督教的神。但是我常常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一段的阶段里面，我觉得救恩是我们借着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所做成的，进入到三而一神爱的家中，成为天父的儿女，来享受并且传递父神在圣灵里面的爱。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做成的，来到天父的面前，在这里享受与这一位慈爱的天父在爱的里面的交通，在圣灵里面的交通。所以救恩不只是讲到一个很抽象的观念，救恩是我们被邀请到这一位爱的家的里面，邀请到这一位三而一神爱的交通的里面，这是救恩让我们看到的。那所以我们需要做的一件的事情，神信任我们，神看待我们像一个成熟的儿子一样，他要把他的工作交托给我们。耶稣基督离开世界的时候把大使命托付给我们，请注意看大使命二十八章，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说，那时他们中间还有人疑惑，但是就是对着那一群疑惑的人，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神把他的工作托付给了我们这一群软弱的人，到今天我们仍然会有软弱，我们一定会有跌倒，但是神信任我们，神把他的工作交在我们的手中。若是神信任我们，我们需要做的一件的事情，我们要信任他，我们需要在凡事上顺着圣灵而行顺着圣灵而行。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要靠圣灵行事。很多的时候我自己不太清楚怎么样才能够明白靠着圣灵行事，但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让我们看到第一件的事情，怎么样知道是靠圣灵行事。圣灵行事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它的表现是爱，它的表现是爱神爱周围的人，爱神爱周围的人。他说，受不受割礼无关紧要，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意思就是说，遵不遵守摩西的外面的律法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
是把摩西律法的精义能够活出来，那就是尽心尽性尽力的爱神爱人。而这一件的事情是借着信心借着爱所表达出来的信才有用，但是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他接纳了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他接纳了我们，他差派他的圣灵他儿子的灵进到我们的心中向我们呼唤阿爸父。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我们就是安息在神的爱中，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听见圣灵向我们的心说话，他怎样说我们就跟随，跟随圣灵行事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至深的安息，当他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顺从就好了。当我们在2013年我们从这里辞去我们的工作，我们去我们美国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里面非常非常的挣扎啊，我们里面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好像可以离开啊，我们成长在一个不信主的环境里面，我们觉得信主以后生命仍然非常非常的软弱，各方面好像我们都觉得很缺乏。从2011年到2013年啊，我们觉得是我们最辛苦的两年的时间啊，我就记得朱英后来分享到，他说那一段的时间我们两个孩子非常可爱，小的时候他们两个天真无邪的在那里一起玩的时候，我们看着他们我们都很高兴，我们也很高兴，但是一想到今后我们好像要开始全时间的服侍，我们的里面我们整个人的心好像被揪起来啊，就一下子整个喜乐就没了，有的时候我看着他他看着我，我们连一下子我们就知道我们的里面真的是没有喜乐啊，我们不知道怎样往前面走。我记得在2011年年底的时候，我去往中国有机会有一点短宣的机会，我在墨尔本海关大厅的里面，我刚刚进到海关大厅的时候，我自己向神有一个的祷告，我说神啊，你这一次会怎样向我的心来说话，怎样带领我。我还没有说完，圣灵在我里面放下一句话，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整个人的眼泪我就在那里流下来。回来以后我就向朱英在这里分享，我说神好像在我的里面已经有一些的感动，让我自己里面好像觉得已经开始呼召我们，也许我们应该开始做一些具体的工作申请签证辞工作这些的事情。但是朱英就说，他说为什么我没有呢？我也希望能够真实的认识到，他说不然的话我不希望有一天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我是在这里来怪你，我希望我自己能够接受的经历到神在我身上的呼召。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但是我会为你祷告，我们就继续祷告。过了没多久，有一天早晨，那个时候朱英在墨尔本大学上班啊，那他一般都很早去，这样他可以早点下班去接孩子啊，我早上就送孩子，他下午接啊，他7点多的时候就已经到了墨尔本大学，他在整个牙科系他们整个 building 里面其实很安静。他到了以后啊，他自己那一天他又忍不住，他在那里查啊，上网查一些啊，其实他就查一下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的啊那一些的 superannuation 啊，如果我们可以拿出来取出来作为一点不时之需，万一我们啊到了美国以后我们不够用，我们该怎么样来做这样的事情啊。当他自己开始查这一些的事情的时候啊，他说刚他还开始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有一个的提醒告诉他说不要查了，不用查了，但是他没有听，他仍然查了。查完以后更加的沮丧，因为我们两个人都那个时候都早已经都是澳洲的公民啊，你不可能取出你的养老金来。那当他查完以后他自己里面更加沮丧的时候，他就坐在那里，突然有一个的声音向他说，孩子，你为什么不愿意把这交在我的手中呢？孩子，你为什么不愿意把这一切交在我的手中呢？当他听到整个话的时候，他整个眼泪就在那里流出来了。这也就是我们两个人勇敢的，我们开始了全世界的服侍，开始跟随在这条路上，
真的没有我什么好的，我们真的是没有任何好的。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走得跌跌撞撞，我们常常小心，常常软弱。但是我想分享这一些的事情，我们到如今，我们还能够站立得住，不是因为我们爱别人，不是因为我们可以爱，而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他是一个好父亲，他爱我们，他爱我们到底，他差派他的儿子，把他是一个怎样的神向我们来启示，他差派他的圣灵到我们的心里面，向我们呼叫说阿爸 Father， 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天父在天上，让我们就在这里来顺服圣灵，在这里一同来跟随着往前。当我们在这里一同跟随圣灵，越来越多的认识到这一位慈爱的天父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彰显这一位慈爱天父的生命的时候，这也许是耶稣在离开世界的时候，当腓力在那个时候他问耶稣说，求主把父显给我看，我就满足了。在犹太人来说，如果能够看到父神的荣耀是一件多么美的事情，但是耶稣责备他说，他说我跟你这么久，难道你还没有看到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耶稣就是说，我来，我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把父彰显出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彰显出来。但是接下来耶稣讲了一句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所做的事，我来将父彰显出来，我所做的这一件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你我这一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许多年我不明白什么叫做更大的事，我以为耶稣基督带了十二个门徒，有一个还是一个叛徒，我们今天如果能够带领超过十二个就是更大的事。但是我觉得从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过来的话，更大的事不是别的，三而一的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他从一起初就是与神同在的神，与天父同在的子神，他道成肉身，把天父彰显出来，伟大。但是撒旦不服气，但是更大的事是我这样一个罪人，我这一个曾经是罪的奴仆，曾经被仇敌所辖制，曾经走到人群中去就带来人伤害的我这样的一个人，有一天人要从我的身上，从你的身上彰显出看见的父神的荣耀，这是一个让仇敌蒙羞的事情，这是一个让仇敌抓狂的事情，这是耶稣所应许的更大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的心何等的谢谢你，我们在这里真是为着 Springwell 宣道堂、 Frankston 宣道堂，我们都向你献上感恩，祝福他们，让我们真实的看见我们有一位慈爱的天父爱我们，信任我们，他不仅仅爱我们，把他的儿子赐给了我们，也把圣灵赐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阿爸父。更重要的一件的事情，他看待我们像一个成熟的儿子，今天他也把彰显他自己的生命，将领人归主的这一个荣耀的使命托付给我们这些曾经软弱的人。我们为着这样的恩典，我们要来谢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在 Springwell 这一块的地方，在 Frankston 那一块的地方，我们能够把父的见证，把父的荣耀，把耶稣基督的恩惠，把圣灵亲自的感动交通能够彰显出来。我们实在是要来赞美你，使得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曾经将他彰显出来，如今人也要在我们这一些的人身上看见父的荣耀，看见耶稣基督的恩惠，看到圣灵改变生命的大能。祝福我们，也特别祝福陆牧师、陆师母，祝福所有的同工，让我们在这一个的地区，让我们在这个世代中，我们都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